over oppression.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焦点对话，我是樊东宁。中共总书记习近平日前在对省部级重要领导干部讲话的时候，重提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论点，指中国的发展处于重要的战略机遇期，机遇和战略都是前所未有，但总体上机遇是大于挑战的。习近平并强调时与势都在中国的一边。那么对照目前美国民主制度正在面临的严峻挑战，习近平为何此时重提百年变局的论点？而比较美中两国目前的处境，时与势究竟是在美中两国的哪一边？纵观当前全球疫情持续蔓延，美国政府即将换届，以及中共即将迎来建党百年，我们要如何看待美中之间在制度上的较量呢？那么与此同时，也很快补充一下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那就是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的最后一周，史无前例的提早解密一份长达十页的印太战略重要文件，并由白宫发出行政命令，加强对中共军工企业的投资禁令。未来美国对于中共的战略围堵以及金融制裁是否会持续呢？焦点对话今天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中美印象网站主编刘亚伟先生，刘亚伟先生欢迎您。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
好，另一位是政论作家陈破空先生，陈破空先生欢迎您。
主持人您好，刘先生好，各位观众好。
好的，首先先请教刘亚伟先生，你怎么看习近平主席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重提所谓这个时与势都在中国的这一边？那么刚才我们也提到，美国对于这个中共的所谓战略围堵还有金融制裁，在美中两强要持续竞争的情况之下，时与势真的是在中国的那一边吗？
我觉得作为领导人自然是要给自己的老百姓鼓气加油，这个如果是特朗普讲话的话，他如果还有机会讲话的话，他可能也会说时和势都在美国这一边，无论美国发生了什么事。所以我个人来看的话，说时与势到底在谁那边，这个应该是现在说为时过早。中美两国这个在过去四年，因为双方的这种零和的竞争，因为这个疫情，双方实际上都受到了很大的这个创伤。要从这种创伤中这个恢复过来，然后能够这个 seize the time, seize the hour, 还要看领导人的勇气和智慧。
刚刚谈到这个受伤，除了这个疫情之外，很重要的是最近这个美国民主正在面临这个挑战。如果加上这个情况来比较的话，比较时与势，您认为中美哪一方更具有这个优势呢？刘亚伟先生。
虽然中国的一些媒体，包括人民日报昨天说这个灯塔国已经这个崩溃，美国活该，但是我觉得如果看1月6号到今天，今天是14号，大概八天的时间，这个我们应该说美国的这个宪政制度还是有韧性的，并没有因为1月6号发生的事整个美国的制度就崩溃了。这个虽然是有一些不足之处，但是我觉得不足以所有任何旁观者说美国的制度已经走到头了，这个其他国家的制度有可能比美国的更优越。
好的，那么陈破空先生，刚才刘亚伟先生就提到了这个中国的官媒现在是全面启动了大外宣，火力全开，要来这个瞄准1月6号在美国国会山发生的这个被冲击的事件哦。那么当然更新的发展是美国的众议院也表决通过了二次弹劾特朗普总统。那么对照目前两国的情况，您怎么分析这个势与时究竟在谁的那一边呢？
关于习近平在这个他的大会上提到时与势在中国那边，这不是一个新话，是一个老话，也在这个江泽民时代就是讲千年未有之变局，习近平时代讲百年未有之变局，邓小平时代讲什么机遇，他们都讲的是机遇，讲的都是对他们有利的事情。不过这个有利的主体是谁？是中华民族中国还是谁？如果是讲统治者，讲这个领导人或政党来说，中共当然对美国有优势，美国领导人要更换，那么执政的要轮流这个执政，但是中国共产党却可以不下台他可以这个领导人可以长期执政，终身执政，他讲他个人有优势，但对国家和民主来讲，制度层面美国有优势。这次中共做出了一个误判，他们以为他们开了一天的会，1月7号真的1月6号，他们以为美国出现内乱内战了， 其实没有想到国会山事件只有几个小时就落幕，而美国的民主和宪政制度迅速回稳，而国会山事件只不过在众多民主国家中都可能发生的一幕，这恰恰是民主制度啊这个冲突和修复的一面。说美国民主制度就跟雷万伟先生所讲的样，显示了强大的韧性和生命力。
嗯，那么刘亚伟先生你怎么看陈凤凤先生说这个国会山事件显出这个美国民主的这个韧性啊？事实上这也是美国民主制度200多年来首次发生这样的事情，但是就像您说的，在中共官媒的眼中很多细节被放大，包括有人伤亡等等，但是您怎么跟这个中共的这个领导人的接班制度相比，究竟两边的制度孰优孰劣呢？您的分析。
我觉得这个1月6号发生在美国的事对美国来说应该说是一个耻辱。这个上一次美国的国会被攻陷是1814年，这个美英战争期间8月24号英军攻入华盛顿，然后烧毁了国会山，所以之后再没有发生过国会被这个攻陷的这种情况。所以这个特朗普利用自己的支持者对这个选举结果的挑战，造成了1月6号这种暴乱的发生，这也说明美国制度本身的确是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像特朗普这样的领导人，这个不接受这个选举的结果，这在美国历史上应该是这个空前的，会不会绝后我不知道，因为2024年他有可能还要这个卷土重来，对吧？那一次选举的结果我们现在无法预料，最后会不会拿选举说事儿，应该还会有。至于说到两国制度的优越性，中国有一句话，这个也是中国领导人爱说的，说这个鞋子合不合适只有脚知道。所以一个制度究竟是优还是劣，这个由两国的人自己去说。同时呢也要看这个制度带给本国人的这个幸福的指数，给国力的增添，所以有很多可以衡量的标准。所以我不愿意在这儿说美国的制度就比中国的优越，或者是中国的制度就比美国的优越，应该是说两个制度给各自的老百姓都带来了什么东西，在那个角度上去说可能更客观一点。
就像刘亚伟先生说的，制度合不合适合不合脚这鞋子啊，这人民最知道。我想从这一点来请教陈破空先生，你怎么对照这个两边的这接班人的或是民主选举制度这个比较啊？我能看到这个国会山事件出现一些动荡跟争议，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中共接班人的这个制度的话，过程中所谓的宫廷内斗跟这个腥风血雨其实是一种常态。就拿习近平做例子吧，他从这个接班人变成习核心的过程当中，这不管是这个薄熙来、徐才厚、令计划、钟永康等人这些一落马，每一次都是生死搏杀。如果是比较中共接班人制度中这种权斗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美国民主制度当中的一些这个争议或动荡吧，两个制度相比，哪一个对人民最有利，会对国家的长久稳定更有利呢？您的看法？
就接班人制度来对比呢，这个美国民主制度已经显示了它可以解决接班的问题，它政党轮替，公开的选举，大家都有选票，然后呢，如果出现了问题，如比法院。但也有民众的示威和抗议，甚至包括国会山这种短暂的冲突，对民主制度的也不算什么，大多数国家都发生过，大多数历史上都发生过，它证明了它的修复能力。那么民众他的怒火，体制内的美国、民间的美国发生了冲突，或者说特朗普的支持者跟这个体制内反川势力发生了冲突，就说民间是支持特朗普的，而体制内是反川势力，反特朗普势力非常强大，在冲突之后的一个博弈。但是美国总体来说，现在特朗普已经说要保证政权的平稳过渡，而且首都呢保持这个安静。昨天他发布的讲话，全国保持安静，这证明美国的这个宪政民主没有受到动摇，有序的更迭在进行。但是中国那边，中国一党专政最大的问题就无法解决接班的问题，接班的制度是失效、无效，甚至是非常危险的。毛泽东的时代废除了一个又一个的接班人，甚至把接班人迫害致死，像这个刘少奇啊、这个林彪啊，后来王洪文又被打倒。化成宫廷政变，推翻了他的家人。到了后来邓小平时代，想把接班人问题稳定好，但始终解决不了，他自己就罢免了华国锋、这个胡耀邦、赵紫阳三任的党魁，而且别人的地位都比他高，他垂帘听政。到了江泽民和胡锦涛时代，好不容易稳定了一次，在全世界都说中国终于有了一个平稳的过渡，那就是2002年。但是到了习近平时代，又发生了激烈的动荡。 就是习近平上台的时候发生了太子党争位，薄熙来不服，要争夺最高权位，为什么是你，为什么不是我？最后呢，又发生激烈权力斗争之后勉强稳定，稳定之后习近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想长期执政，终身执政，回到就像晚清王朝或者是其他的一些长期执政，什么津巴布韦啊，这些古巴这些状况，所以这就是说明中国这个制度无法解决接班的问题，而它具有高度的危险性和爆炸性。
刘耀伟先生、陈鹏鹏先生论点吧，简单的来回应一下呢。
我最近给学生上课的时候，我说两个国家都有问题，这个美国有问题，通过选举去解决；中国有问题，通过开会去解决。这个刚才，陈伯空先生已经对选举和开会的这个优和劣做了比较充分的论述。那我觉得对中国的挑战来说，这个因为，当年凯南在预测这个苏联往哪儿走的时候，这个其中讲到有一条就是权力的这个交替，如果解决不好权力交替的问题，一个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稳定肯定会受到很大的冲击。我们这次也看到这个美国出现了这个权力交替出现问题的这种情况，我们也美国人今天这么伤心，是觉得像自己这个不应该出问题的国家出了这么大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中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应该是一次教训。
好的，接下来我想请两位分析一下目前美中两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因为陈鹏鹏先生，习近平主席说了，现在中国面临的这个机遇大于挑战，他认为是这样。总体上来看，这样你怎么看他现在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究竟是什么呢？
这是中国领导人主要说给中国老百姓听的话，实际上他们内部很清楚他们的危机很大，他不会把他的危机说出来。因为中共呢，这个党媒党报和中国领导人讲的话都是唱好，毛泽东就说过，所谓宣传就是把敌人说得一无是处，把自己说得无比的好光明。所以从报纸上来看，好像中国一切都欣欣向荣；从美国报纸上来看，似乎一切都很混乱。有民主国家的报纸是报忧不报喜，而中共是报喜不报忧。那么习近平讲这个话，他其中还有一些关键话，他说中国现在的发展道路、发展理念、发展模式啊，是所谓有他们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和现实逻辑。其实这个逻辑跟中国人民无关，跟中国国家无关，因为美国是人民当家做主的国家，是由人民来决定领导人和制度，但中国这个是由一个党甚至一个人来决定。所以他说的那些逻辑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逻辑，甚至窄一点是习近平、习家军的逻辑，再窄一点就是王沪宁个人的逻辑，个人推出一套理论，什么新权威主义啊、一党专政啊、个人独大，说他们把这个逻辑强加于中国。说回应刚才刘教授提到中共再三讲的话，什么鞋子脚穿在鞋上合不合适，脚只有脚知道，但中共不是那个脚，人民才是那个脚，中共只不过是强行把鞋子做出来，强行给套在脚上的那个人。所以脚知道，但是人民却不能表达，人民要表达，在党内表达是妄议中央，在这个民间表达叫寻衅滋事或者颠覆政权给抓起来，但美国人民可以表达，美国人民可以通过选票表达，通过他们的声音来表达，说这两种制度的对比可以说是天壤地别。在这种情况下，中共完全没有自信，才说一些自我唱好的话。
那么刘耀伟先生，你又是如何分析目前中国领导人所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呢？虽然现在这个官媒大力的宣传说已经战胜了疫情，然后还有是四五规划等等，但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还有疫情现在持续蔓延，究竟中国现在面临的机遇和挑战真的是机遇大于挑战吗？那看吧。
我自己觉得挑战还是蛮多的。这个首先呢，这个机遇呢，比如说经济的恢复，因为这个疫情相对来说在全球来看控制的还是比较好，这个整个的这个出口现在这个是看着也比去年没有去年那么高，但是这最近一个季度的数字表明中国的出口，因为其他国家的这个整个的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非常大，所以中国是这个风景这边独好。但是我觉得挑战也是非常大，这个首先呢是说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双循环，对吧？双循环实际上刚才陈宝空也说了，这个你要说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实际上要你强调什么事儿，可能那个地方问题就比较大。所谓的双循环，就是因为中国现在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发达国家的形象越来越差，这个发达国家因为香港，因为其他这个内政的问题，这个对中国的制裁也越来越多，所以中国作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这个产业链，它生产的商品还能不能卖到这些发达国家？美国是中国最大的市场，欧盟也是中国非常大的市场，还有东南亚这些国家，这些商品能不能卖出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才戳到了国内的这种所谓的小循环，这两个循环中间的平衡，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挑战。另外呢，修复 中国在发达国家的这种形象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按理说，这个口罩、疫情、外交，中国的形象应该是这个越来越好，但是出人意外的是，中国现在形象不仅是在美国，在欧盟，在日本，在韩国，在所有的国家形象现在都是历史最低，所以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而且是中国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好的，我们也回过头来看这个美国这边要面临的这个挑战和机遇分别是什么，请教陈破峰先生。当然除了疫情这过去这一年来对于美国的这个重伤之外呢，现在这个民主制度受到的挑战当然也是双重的影响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很多人开始担忧这个美国的国力会所谓走下坡或是下滑，您所看到的美国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
其实对美国的国力啊不用担心。为什么呢？因为美国跟中国是两个不同的政治和社会架构。美国的像很多人问说啊，美国今年选举冲突这么大啊，政局这么乱，是不是经济不好啊？其实美国是民间的美国，你看那个大企业、私营企业都在民间。比如说特朗普说要生产呼吸机，根据国防生产法，那就是下令大企业生产，私营企业马上紧急运作起来，最快速度生产呼吸机。同样说要生产疫苗，生产。那同样是私营企业在生产疫苗，它具有强大的创新能力和生命能力。所以当美国政局在动荡的时候，表面上动荡，但现在已经平稳，1月20号正在和平过渡，但是呢，它的整个经济活动、社会活动，还有这个大公司各种经济运行啊，这个股市啊，都是在正常的运行。就像那个冰山下的这个水，我们在冰山上看到1/8浮出来的部分，但是7%它沉着的运行都在地下。但中国这个经济呢，还跟政治有联系，它是国营经济在支撑，而且对民间企业是打压，国进民退。表面上看起来，这个通过中国政权所发出来的东西，因为中国人口多，体量大，有一个庞大的数字，但是中国这个大治大兴在历史上有很多次，无数次，每个朝代几乎都有什么文景之治、中兴之治、康乾之治，什么叫做这个贞观之治多的是，但是为什么这个塌了呢？它政治制度没有变化，它靠的是一时的稳定，一时的时和时。说今天中共宣称的时和时又是一时的，就是说大瘟疫重创了其他各国，中国通过极端方式首先恢复，他认为他经济上占了一点优势。另外美国有战争，而中共那边不需要战争就可以强迫老百姓接受一些东西，它是一时的东西，但是它鉴于它是个封建王朝的翻版，迟早来说经过中兴经过大治之后它会走向衰落，因为它是腐败政治，腐败政治最后的结果是崩溃，跟历代王朝的崩溃的规律一样。只要中国不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没有文明政治的建设，最终红潮的结束，共产党红潮的结局跟历代封建王朝的结局是一样的，不管时间长久。
那么刘亚伟先生，这个美国在经历过疫情还有这次这个选举争议，现在即将新政府要换届了，很多人你怎么看这预测美国国力会下滑，还有这个全球领导力受到质疑这样的问题呢？
我觉得之前说这个美国面临三座大山，第一座大山是疫情，第二座大山是经济的下滑，第三座大山是族群的矛盾。那现在这次1月6号发生的事儿，又出现了第四座大山，那就是这个美国老百姓中间的分裂，就是特朗普得票是7400万，这个拜登得票是8100万。这两拨人应该短期内是不共戴天的，所以要看拜登在今后4年能不能让其他7400万人这个重新归队。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国力应该说这个在最近这个实际上从奥巴马开始，如果美国的国力没有下降的话，奥巴马也不会提出所谓的这个亚洲再平衡，那就是说这个中国的崛起实实在在的对美国的地位领导地位构成了这个威胁。那特朗普过去4年当然是这个变本加厉，把之前的亚洲再平衡变成了这个围堵中国。所以说美国的国力下降应该是不争的事实，只不过是说能不能在今后4年在拜登的领导下能够尽快的恢复，然后呢跟中国实现不是现在的这种零和的这种竞争，而是说作为两个大国能不能够在这个战略领域、在经济领域、在其他领域搞一种这个有合作性的，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 co-petition， 就是既合作又竞争，这样的话对两国老百姓、对全球的繁荣和稳定都会有好处。
好的，我再回过头来想继续叩问这个习近平口中的这所谓中国在面临的这个百年机遇，究竟时与势在哪一边？请教陈破峰先生的是，虽然现在中国官媒大力的宣传战胜了疫情，然后中国马上最重要的是要迎来这个建党百年啊，所以说这等于是这个宣传经济全开，但是呢仍有人观察说 中共内部仍然充满着对自己制度的所谓不自信，否则就不需要这个大力的去钳制言论自由，打压意见人士，甚至包括在香港的这样一个强力的镇压。您的看法是什么？
中共在宣传百年的时候，所谓建党百年就是今年，所谓建政百年是2049年，号称2100年的目标。实际上，这个本来心态上就是古代王朝心态、封建王朝心态。他们自认为他们水平很高，实际上他们是完全没有远见卓识，他们只不过是历史一些专制幽灵的重复，一些旧的幽灵在新的世界上这个活动，所以他们看不到这个人类世界，他们也无法知道人民的福祉和国家的利益在哪里。所以他们以为他们今天做的事情都很好，是什么对内镇压、对外扩张，在香港砸烂一国两制，违背国际信义，在新疆搞集中营，翻版纳粹德国，然后以为通过这种方式就可以实现当年前苏联、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破灭的梦想。其实这个可以再一次破灭，因为这个不管美国怎么走向，美国可能一时强一时弱，它是美国200多年走的，它都是相当稳健和强大的。本来中国有一条路完全可以超越美国，中国以它的人口、以它的历史、以它在历史上一直就是产值一半以上的是一干，它有一条路可以超越美国，就是民主化，它建成像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实现人民当家作主，选举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司法独立，然后领导人有序过渡换届，这样它一举超越美国没有问题，美国也不会因为中国的崛起而感到烦恼，世界也会因为和平，因为民主意味着和平，而专制意味着暴力暴政。那么在这个情况下，中共是阻塞了这条路，不想走这条路，不想走和平崛起的路，而想重复纳粹德国、日本军国主义、前苏联的路，那么必然就跟美国发生冲撞。如果拜登回到以前的政策，那是绥靖主义政策，那就真正是共产中国崛起，美国民主美国衰落，这是奥巴马时代所上演的，川普时代恰恰调整了这个政策，这就是川普得到民间拥护的真正原因。
那么刘亚伟先生，在中共迎来这个建党百年之际，当然这个习近平所时语是在中国这一边，不过美国这边一些媒体的看法是，美国现在的这个所谓民主出现的这个动荡，其实是一个民主制度当中的一种这个释放压力的一个控制法，但是中国却没有这样一个制度的这个优势，一旦像刚才陈伯公先生讲这些镇压香港、镇压维吾尔、镇压所有的意见人士、封锁所有的言论之后，没有这个控制这个可以释放压力的点的话，一旦爆发将是火山爆发，这是中共制度上最大的缺陷。你怎么看中共迎来建党百年之际，这样的一个制度没有办法完全的解决了？刘亚伟先生，
1921年到2021年一百年，如果看这个中国的历史的话，这一百年也是沧桑巨变。21年建党，49年建国，这个建国到现在，70多年，实际上呢，还有前30年和后30年的这种比较，所以我觉得这个最大的，我觉得体会的话，这100年一路走来，这个共产党成功的时候，是他愿意改革，愿意放弃书本上的这个意识形态，愿意让人民的幸福，人民的富裕，变成这个共产党的这个奋斗的目标。只有在这个时候，不仅党更强大，而且这个老百姓，幸福感、幸福指数也更增加。我觉得这一点。包括在习近平的讲话里边，他也反复强调这个老百姓要有收获感，老百姓要有幸福感。我觉得只要把老百姓真正的当作自己这个服务的对象，而且是真心诚意的，那这个一百年还值得庆祝。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可能就会有问题。
继续请教这个两位来宾，是我们怎么展望接下来的美中关系。陈伯公先生，过去4年在特朗普政府任内，美中关系可以说是贸易战走到后面的这个新冷战都是尖锐对立的。当然现在特朗普政府在卸任前最后一周，跟我刚刚提到了解密这个印太战略重要文件，然后强化对中共的这个军工企业的金融制裁。您认为拜登上来之后，这些所谓的战略围堵和金融制裁还会持续下去吗？
特朗普政府在这个卸任之前呢，紧急的解密一些文件，同时不断的推出反制共产中国的一些战略，他是想留下政治遗产，同时呢推进他的这些政策。那么他有一个双刃剑，如果说拜登上来要跟中共，就是说中美之间竞争的话，那拜登完全就是川普给他递了子弹、递了枪，就川普这些行政令、川普这些过去的东西，对拜登就是一个帮助，是一个谈判的筹码。拜登可以说我继承前政府的外交政策，现在并不是能够轻易改变的，因为体现美国的民意。但是 如果拜登要走绥靖主义道路跟中共有所勾兑，川普留下这些东西对他的时候就是个妨碍，就是一个障碍，一个杀手锏，需要预备的路障，所以川普是两手。那么如果拜登走一个没有川普的川普路线，我认为拜登会很成功。但是如果拜登执意回到奥巴马时代的绥靖主义，对内的福利主义，大社会大政府小社会，对外的绥靖主义，那这个美国国力的确会衰落，而中共可能会趁势上窜，这对整个文明世界都是重大威胁。
刘亚伟先生，你又是怎么看特朗普政府这个最后一周这所谓的两手？一方面是维护自己的这个政策遗产，一方面也是为接下来这个拜登政府的对中政策可能增加所谓增加难度吧？那您又是如何看这个接下来换届之后美中之间这种 competition， 像您讲的，还有未来关系的发展呢？刘亚伟先生，
首先我是不太同意这个陈先生刚才说的这个奥巴马，执政八年对中国或者对其他国家搞绥靖。刚才我早先的时候提到，实际上现在的围堵中国在2012年这个亚洲再平衡实际上就开始了，所以奥巴马并不是绥靖，只不过是美国在调整，在过去四年调整的更多。但是特朗普的这种调整，我觉得首先呢是没有 consistency， 其次呢这个协调也不够。那最问题最大的是不是跟中国进行这个良性的竞争，而是通过这个下绊子，让中国不能够这个更好的在高科技或者其他领域得到发展。我觉得这种竞争方式最后的结果肯定是两败俱伤。这个中美在过去四十年所谓的 policy of engagement， 我觉得已经是一去不复返了。这个即使是这个拜登，在今后四年也不会重新回到之前的这种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但是也不能够继续沿着这个特朗普过去四年的这种通过打压、通过围堵、通过制裁，能够让中国的发展这个停住脚步。我觉得一个更好的这个中美关系是在可以竞争的领域能够公平竞争，在不能竞争的领域双方能够展开对话。同时，中美更应该防止因为在台海、南海或者东海，这个发生事故、擦枪走火，最终发生武装冲突，这对美国、对中国、对全世界都应该是灾难。
谈到这个台海的问题，还有其他地方可能出现了这个军事对峙，很快的，请教陈破公先生一点。就像这个特朗普总统之前宣布了这个让联合国这个大使去访问台湾这件事情，就在这个特朗普卸任之前突然的改变计划被取消，您认为这具有对于我们预测或是看出未来拜登对华对台政策的端倪具有什么样的启示呢？
特朗普政府时期在不断提升美台关系，这是反制共产中国的一部分。那么在这个卸任前台在这么做，虽然有些事情未进攻这个中途，但是呢美国政府有外交上有继承性，就像中东政策这个帮助以色列或者是抗击恐怖主义，不管是民主党政府、共和党政府都有继承性，同样帮助民主的台湾而压制专制的中国，美国政府也有它的继承性。所以即便是拜登上台、民主党上台的话，对台湾的帮助可能是一种方式，是另外一种方式，可能不同于特朗普比较这个快速推进的方式。但是我相信捍卫台湾民主价值跟台湾结成民主联盟，在军事上协防这个基本的国策不会改变。
好，最后时间请两位来宾就今天我们谈的这个时与势究竟在美中哪一方，还有这美中制度的较量以及未来的美中关系做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刘亚伟先生。
我觉得时和势都是稍纵即逝的东西，这个时在不在、势在不在，都跟这个领导人的勇气和视野，同时呢政府和老百姓的关系是息息相关的。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无论是中国或是美国都不能说时和势在他们这一边，中国有中国的问题，美国有美国的问题，两国的问题都非常大，所以两国的领导人都必须正视自己的问题，在正视自己的问题的同时也要搞好双边关系，这样才能解决好自己的问题，同时为世界的繁荣和发展做出贡献。
好的，陈破公先生。
说到时与势，短期看来似乎中共可以这么说，在他那边，因为大瘟疫，他隐瞒后传播的让重创了世界各国191个国家，而作为大国，中国是恢复的比较快。但是长远来看，民主制度有它的生命力，这个已经被历史的长河所验证。不管是这个汉朝、唐朝、清朝，有它的大治，最终都是结束。但是美国过去200年长期的稳定，满清的那些大臣出洋考察说，美国是为英国罢工说不得了，要垮台，说还是大清王朝好，结果美国英国至今雄踞于世，而大清王朝灰飞烟灭，说这对中共 是一个启示。
好的，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刘亚伟先生还有陈破空先生两位带来这么精彩的讨论，感谢二位。
谢谢主持人，感谢观众。
谢谢主持人，谢谢刘先生，谢谢各位。
好的，也感谢听众观众朋友们的收听和收看。谢谢您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我是樊东宁，祝各位平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